这本小说里的冒险故事却曾发生过，其中有一两件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另外一些都是我少年时的同学们的。汤姆和哈克费恩这两个人物形象都取材于生活，所不同的是，汤姆是我认识的三个孩子的化身，是多个人物的混合体。书中述及的一些迷信、稀奇古怪，三四十年前，在西部的孩子们和奴隶们当中，他们甚为流行。我写这本小说主要是为了娱乐孩子们，但我也希望大人们不要因为这是本儿童读的书，就将它束之高阁。此外，我还试图想让那些成年人从书中想起当年的他们，那时的情感、思想、言谈，以及一些令人不可思议的做法。是为序。1876年，作者于哈特福德。汤姆，没人答应。汤姆，又没人答应。这孩子到底怎么了？我真搞不懂你这个汤姆。还是没有人答应。这老太太拉低眼镜，从镜片上方朝房间看了看，然后她又抬高眼镜，从镜片下面看。她很少，或者干脆说她从来没有戴正眼镜，来找像一个小男孩这样小的东西。这副眼镜是很考究的，也是她的骄傲。她配这副眼镜不是为了实用，而是为了装饰，为了漂亮。他看东西时，即使戴上两片炉子盖，也照样看得一清二楚。他茫然不知所措地愣了一会儿，然后虽然不是凶神恶煞般，但嗓门高得让每个角落都能听到。他说：好，我发誓，如果我抓住你，我就……他话没有说完，因为这时他正弯腰用扫把往床下猛倒。每倒一下，他需要停下来换口气，结果只倒出来一只猫。我还从没有见过这么令人吃惊的孩子。他走到敞开的门口，站在那里朝满园子的西红柿藤和吉普逊草丛中看，想找到汤姆，可还是没有。于是他亮开嗓子，朝远处高声喊道：汤姆呀，汤姆！这时在他身后传来一声轻微的响声，他转身一把抓住了一个小男孩的短外套的衣角，他想跑都跑不掉了。嘿，我早该想到那个壁橱，你躲在那里干什么？
没干什么。
没干什么，瞧你那双手，再看你那张嘴，还有那浑身是什么？
我不知道，姨妈。
哎，我知道，那是蜜饯。对，就是。我已跟你讲过有40遍了，不要动我的蜜饯，否则我就扒你的皮。把鞭子递给我。
鞭子在空中晃悠，情况万分紧急。
不得了，瞧你身后是什么，姨妈。
老太太以为有危险，急忙撩起裙子，转过身去。汤姆拔腿就逃，顷刻他爬过高高的木栅栏，一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的玻璃姨妈站在那儿，先是一愣，随后突然轻声笑了起来。
这个该死的，我怎么老是不吸取教训？和我开这样的玩笑也不知开过多少次了，难道我不该有所提防吗？人老了，糊涂才是最大的糊涂蛋。俗话说得好，老狗学不会新把戏。可是天了，他耍的鬼把戏里从来没有两天是一样的，谁能猜出下个鬼主意是什么？他似乎知道他能折磨我多长时间，我才会动肝火。而且他也知道，他只要想个法哄哄我，惹我大笑一场，就会万事皆休，我也不会揍他一顿。我对他是敢怒不能揍。我对那孩子没尽到责任，上帝知道那是真的。圣经里说， 孩子不打不成器。我太溺爱那孩子，我也知道这对我俩都不好。他一度鬼点子，哎呀，但他是我那死去的亲姐姐的儿子，可怜的孩子，我怎么也不忍心揍他。每一次饶了他，我良心都受谴责，可是每一回打他，我都有点心痛不忍。哎，就像圣经所说的，人为母生，光阴荏苒，充满苦难。我看啊，这话说的一点都不错。今天下午他要是逃学，明天我就想法让他干点活，惩罚惩罚他。星期六让他干活，恐怕苛刻了点，因为所有的孩子都放了假，他又恨透了干活，比恨什么都厉害。可是我不得不对他尽到我的责任，否则我会把这个孩子给毁了的。汤姆真的没去上课，而且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场。他回家时正好赶上帮那小黑孩吉姆的忙，帮他在晚饭前锯第二天用的木头，劈引火用的柴。至少他及时赶到那儿，把他所干的事讲给吉姆听，而活却是吉姆干了四分之三。汤姆的弟弟西德已干完了他那份活，因为他是个不声不响的孩子，从不干什么冒险的事，也不惹麻烦。汤姆吃晚饭的时候总是瞅机会偷糖吃。波利姨妈这时开始问他，话里充满了诡计，而且非常巧妙，因为他要设点圈套，套他说出实话来。跟其他许多头脑简单的人一样，他很自负，并且相信自己很有点子，会耍弄诡秘狡猾的手腕，把自己极易被人识破的诡计当作最高明的计策。他说，汤姆，学校里挺热的，对吧？
是的，姨妈。
热得厉害，对不对？
对，姨妈。
你是不是想去游泳来着，汤姆？汤姆忽然感到有点慌张，一丝不安和疑惑掠过心头。他偷眼查看波利姨妈的脸色，可什么也没有看出来。于是他说，
没有啊，姨妈，没怎么想去。
老太太伸出手摸摸汤姆的衬衣，说道，
可是你现在却并不怎么热，是吧？
他已发现衬衣是干的，却没有人知道他内心的真正用意，为此他感到很得意。而汤姆猜透了他的心思，所以他为防老太太的下一招来了个先发制人。
有的人往大家头上打水，你瞧，我的头发还是湿的呢。
波利姨妈很懊恼，她居然没注意到这个明摆着的事实，以致错过了一次机会。可接着他灵机一动，计上心来。汤姆，你往头上浇水的时候，不必拆掉我给你衬衫上缝的领子吧，把上衣的纽扣解开。汤姆脸上的不安马上就消失了，他解开上衣，衬衣的领子还是缝得好好的。
真是怪事儿，得，算了吧，我看你旷课去游泳了。我认为你就像俗话里说的烧焦毛的猫一样，并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坏。就这一次，下不为例。
他一面为自己的计谋落空而难过，一面又为汤姆这一次竟能如此温顺听话而高兴。可是西德却说，
哼，我记得你好像给他缝领子用的是白线，可现在却是黑线。
嘿，我的确用白线缝的，
汤姆。
可汤姆没等听完这话就走了，他走出门口的时候说，
西德，为这我可要狠狠揍你一顿。
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汤姆仔细检查了别在上衣翻领上的两根大针，针上还穿着线， 一根绕着白线，另一根绕着黑线。他说，
如果不是西德，他是永远不会注意到的，真讨厌。有时他用白线缝，有时又用黑线，我真希望他总是用一种线，换来换去我实在记不住。不过我发誓非揍西德一顿不可，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他。
汤姆不是村里的模范男孩，但他对那位模范男孩非常熟悉，并且讨厌他。不到两分钟，甚至更短，他已将全部烦恼给忘记了。就像大人们的烦恼也是烦恼一样，他忘记烦恼并不是因为他的烦恼对他不怎么沉重和难受，而是因为一种新的更强烈的兴趣暂时压倒并驱散了他心中的烦闷。就像大人们在新奇感受的兴奋之时也会暂时忘记自己的不幸一样，这种新产生的兴趣就是一种新的吹口哨方法。它很有价值，是刚从一个黑人那里学到的。现在他正要一心练习练习，又不想被别人打扰。这声音很特别，像小鸟的叫声，一种流畅而委婉的音调。在吹这个调子的时候，舌头断断续续地抵住口腔的上颚。读者若曾经也是孩子的话，也许还记得该怎样吹这种口哨。汤姆学得很勤奋，练得很专心，很快就掌握了其中要领。于是他沿街大步流星地走着，口中吹着口哨，心里乐滋滋的，那股乐劲儿如同天文学家发现了新行星时一般。仅就乐的程度之深之强烈而言，此时的汤姆绝对比天文学家还要兴奋。夏天的下午很长，这时天还没有黑，汤姆的口哨声忽然停住了，因为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陌生人，一个比他大一点的男孩。在圣彼得堡这个贫穷破落的小村子里，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，老的还是少的，只要是新来的就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心。而且这个男孩穿得非常考究，在平常工作日竟穿戴如此整齐，仅这就让汤姆对他刮目相看。他的帽子很精致，蓝色的上衣扣得紧紧的，又新又整洁。他的裤子也是一样，他竟然还穿着鞋。要知道今天可是星期五，他甚至还打了条领带，那是条颜色鲜亮的丝质领带。他摆出一副城里人的架势，汤姆对此感到很不自在。汤姆盯着他那套漂亮的衣服，鼻子翘得高高的，可是他越看越是觉得自己身上的衣服很寒酸破旧。两人都一声不吭，一个挪动一步，另一个也挪动一步，可都是斜着步子兜圈子。他俩面对面，眼对眼，这样相持了很长时间，最后还是汤姆先开了枪。
我能打得过你，我倒想见识见识。那好，我就打给你看。
得了，你不行。
我行。
你就是不行。
我就是行。
不行。
行。
不行。
两个人都不自在地停了下来，接着汤姆问道，
你叫什么名字？
这也许你管不着。
哼，我就管得着。
好，那你就管管看。
要是你再啰嗦，我就管给你看。
啰嗦啰嗦，偏要啰嗦，看你能怎么样。
哎，你认为你自己很了不起，是不是？如果我想打倒你的话，一只手背在后面都能打过你。
好啊，你说你能打过我，那你为什么不动手啊？
如果你老是嘴硬的话，我就打给你看。
嗨，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，净说大话， 下不了台。
哈，你以为是个人物呢？瞧你那帽子，
你要是看不顺眼，你就把它摘下来呀。如果你敢碰，我就揍扁你。
你吹牛，
你也是吹牛。
你光是讲大话，不敢动手。
哦，滚你的蛋吧。
告诉你，要是你再骂我的话，我就用石头砸碎你的脑袋。
那好，你就来砸啊。
我肯定会的。
那你为什么不来试试？你老是吹牛不敢动手。哦，我知道你害怕了。
我才不怕呢。
你怕？
我不怕。
你就是怕。
两个人暂停了一会儿，接着又眼对眼，身子侧身子，兜着圈子走了几步。忽然两个人肩抵着肩，汤姆说，
你从这滚吧，你自己滚吧。
我不滚，
我也不滚。
于是他俩站在那儿，双方都斜着一只脚撑着劲儿，用尽力气想把对手往后推。两个人都愤恨地瞪着对方，可是谁都没占优势。他们直斗得浑身燥热，满脸通红，然后两人稍稍放松，却都小心谨慎地提防着对方。这时汤姆又说，
你是个胆小鬼，是个狗崽子，我要向我大哥哥告你的状，他只要动动小指头就能把你捏碎，我会让他揍你的。
我可不怕你什么大哥哥，我有一个比你大哥还大的哥哥，而且我大哥哥能把你的大哥哥从那堵篱笆围墙扔过去。
两个人的所谓的大哥哥其实都是虚构的。
你撒谎，
你讲的也不是真的。
汤姆用大脚趾头在地上的灰土上划了一道线，说，
你若敢跨过这道线，我就把你打趴在地上，让你站不起来。谁敢，谁就得吃不了兜着走。
这个新来的男孩毫不犹豫地跨过那道线，说，
你说你敢打我，现在来看看你怎么打法。
你不要逼我，你最好还是当心点。
哎，你不是说要打我吗？你为什么不动手啊？
得了，你要是肯给我两个分币，我就动手。
新来的男孩果真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两个分币，嘲弄地摊开手掌，汤姆一把把钱打翻在地，立刻两个人像两只争食的猫一样，在地上的尘土里打滚撕扯起来，紧接着又是扯头发，又是揪衣领，拼命地捶打对方的鼻子，抓对方的脸，两个人都弄得浑身是土，却又都威风凛凛。最后谁胜谁败逐渐见了分晓，汤姆从尘土中爬起来，骑在那个男孩的身上，攥紧拳头使劲地打那个男孩。
挨够了吗？求饶吧，
他说。那个男孩只想挣脱出来，他气得嚎啕大哭。汤姆还在不停地捶打，说，
求饶吧。
那男孩只好挤出几个字，
饶了我。
汤姆让他站起来，对他说，
现在你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，以后最好给我小心点，看看在跟谁嘴硬。
这位新来的男孩拍拍身上的尘土，哭哭啼啼地走开了。他不时地回过头来，摇晃着脑袋吓唬汤姆，
下次要是捉住你，我就。
汤姆对此不屑一顾，趾高气扬地走了。他的背刚一转过来，那男孩子就抓起一块石头朝他砸过来，正打在汤姆的背上，接着就夹着尾巴像羚羊似的飞快地跑掉了。汤姆穷追不舍，直追到他家，他就站在人家大门口嚷着叫那男孩出来较量。 可是那个对手只是在窗子里朝他挤鼻子弄眼，拒不迎战。最后那对手的妈妈出来了，咒骂汤姆是个邪恶下流没有家教的坏孩子，呵斥他赶快滚开。于是汤姆就走了，不过他临走时说还要寻找机会再教训教训那混小子一顿。那天晚上他回到家时已经很迟了，当他小心翼翼地从窗户往里爬时，猛然间发现了有人埋伏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他的玻璃姨妈。他看到他衣服被弄成这副样子，原来就打算让汤姆在星期六休息日干活的决心，现在就更加坚定了。